主内，亲爱的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啊，平安。不管是我们来到教堂之中，还是在上帝带领我们所去的每一个地方，无疑让我们在这安息主日的时候，我们真正在主里能够得到我们身心全人全家的安息。晓得我们真正的安息啊，不是来自世上的荣华富贵啊，不是来自我们的身体，不是来自我们的感觉，唯独是来自上帝以及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救赎大爱。靠着主的恩典，今天我们继续有教理问答和解经讲道啊，我们继续分享罗马书14章17节到19节。在罗马书14章17节到19节，使徒保罗在圣灵的默示下啊，写下这样啊，真的是非常辉煌啊，深刻啊，穿透人心的字句。因为上帝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上帝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所以你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以彼此建立德行的事。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三节经文中思考上帝的国在乎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上帝的国本身是一个贯彻整个圣经的概念，上帝的国也是贯彻整个历史的概念啊。起初上帝创造天地，那就是宣告天是上帝的宝座啊，地是上帝的脚凳啊，地和地上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于耶和华，他是全地的什么大君王。所以大而言之，整个世界是上帝掌管的，连暴君、苦力、毒妇、迷贼的心也在上帝的手中掌管，像龙沟里的水随意什么流转。所以耶稣基督在传道的时候讲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但是当讲到上帝的国度的时候，其实是难之什么又难啊！我就给大家讲三点。你看耶稣基督反复在给门徒讲上帝的国，上帝的国啊，使徒行传第一章记载耶稣基督复活40天之久，向门徒们讲说上帝的什么国。但是门徒说什么呢？你复兴以色列国要到几时呢？所以我们看到耶稣讲上帝的国，但是他当时的那些门徒甚至使徒们，以色列国他们是国家主义，他们是什么民族主义，他们一心想的是以色列大国复兴，大国什么崛起。所以上帝国度的信息不容易理解。然后我们看到中国三字教会啊，你就看到每个三字教堂里基本上都写着爱国爱教。那你不管你信主的不信主的，那个爱国是爱中华民国吗？那是爱美国吗？是爱上帝的国吗？那个爱国是爱中华人民什么共和国。所以你就看到在上帝的教会中，或者在教堂中放圣父圣子圣灵们聚会的地方，本来我们应当先求上帝的国，结果我们要先求先爱某个政党的、某个时期的、某个阶段的、某些人群的国家。当然我们也可以某种程度上爱惜、珍惜、造福，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够放在先要爱某个国家。哪怕我们在美国，我们首先爱的是上帝的什么国家。然后你看到在美国，不管是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是 God bless America, God help me, God bless you, 这叫 civil religion。 什么叫 civil religion 呢？美国是一个 civil society, 公民社会啊，公民社会需要公民宗教啊，这个公民宗教就是在公共场合中啊，你不讲这些什么不正确。但 是美国这个公民宗教的核心是什么？三个 G， God， Gun and Gold， 上帝、枪支与黄金。那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讲，那我信靠上帝，是我有枪配枪，是我可以自由。那我信靠上帝可以发财，可以长久兴盛。所以说在美国这个民间宗教中，不知不觉 God Gun and Gold， 上帝、枪支与黄金。许多人，你为什么愿意到美国来？你也不一定是真正理解基督教，你来了理解基督教，你也不一定是真正参加教会，你参加教会也不一定是参加美国的主流的正统的教会。但你之所以欣赏基督教，之所以神之受洗啊，由上帝才能够保护有枪所代表的个人的什么自由，而由上帝有基督教才能够保护这个 gold， 由这个黄金所代表的我个人的财产什么安全。所以说很多人之所以信靠上帝，并不是因为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很多人来到美国也并不是因为爱美国本身，是因为这儿可以有 gold， 这儿可以有什么 gold， 这儿我个人的自由和我个人的财产可以在上帝的名下得到什么保障。所以弟兄姊妹，我就这样给大家讲到，又讲到先求神的国以色列人啊，讲到中国大陆三次教会啊，讲到包括美国，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不需要深切的认罪悔改，不需要真正的回到耶稣基督关于天国的教训呢？所以说在这儿我们就特别讲到，上帝的国在乎什么？不在乎吃喝，在乎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好，我们特别的祷告，来求主怜悯我们。天父上帝，当我们真的是谈及你的国、你的义的时候，我们常常想的是我们所谓的祖国，我们现在所在的美国，我们常常想到的是我们个人的自由佩戴枪支的权利，我们常常想的是我们个人的财务安全，甚至我们想的更高的是美国的伟大，想的是中国的崛起，想的是香港的独立，想的是台湾的独立。主，这一切在你的计划中都有你自己的美意，但是你给我们的吩咐是让我们真的是认识你，真的是认识耶稣基督，真的是先求你的国，先求你的义。主，求你使我们明白，神的国不在乎吃喝，而是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的圣名，阿们。所以从这段经文中，我们和大家分享国度的次序，首先要有公义，没有公义啊，什么都免谈，也不要谈自由啊，没有公义的自由不就是自我放纵吗？随心所欲吗？啊，没有公义也不要谈和平，所谓的和平不就是维稳吗？不就是维持其他利益吗？不就是用枪杆子让大家服不服吗？或者是用收买的政策，你听不听啊？听就给你胡萝卜吃，不听就给你大棒，胡萝卜加大棒嘛。啊，所以说公义，公义，公义，公义，公义是上帝宝座的什么根基呀？啊，上帝让我们因信诚义，也让我们因信什么行义。最后呢，上帝审判世界的时候没有慈爱，没有恩典 ，justice be done。那个时候，公大时候，慈爱和福音的大门就什么关闭了。上帝要按照个人的行为来审判什么个人的。然后我们看到国度的目标，到底我们是要为上帝所喜悦，还是为人所称许呢？这地方有人说，我单求上帝的喜悦，我不管别人说什么，这种不管不顾啊，是既没有爱心，也没有什么智慧。但是如果光求人的称许，光做人的眼前活，却不愿意认识神，不愿意晓得上帝的什么旨意。所以这两个方面，我们既要求上帝所喜悦，又要甚至在教外，在不信主的人中间，我们也要有什么好名声，要保持这个平衡，实在是我们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当追求的目标。 然我们最终要落实在要和睦的事和彼此建立德行的事啊，我们要啊竭力保守啊圣灵所赐合二为一的什么心。如果家庭中没有和平，怎么个说话啊？如果教会中因为吃喝的问题，守主日还是守安息日，礼拜六还是礼拜天啊，因为是用洒水礼啊，还是用点水礼啊，还是用净水礼，如果我们因为这些和救恩没有直接关系的问题大打出手啊，争来争去啊，就像现在啊，也包括中国大陆的教会，北美的华人教会，没有几乎没有一个教会是长期和平啊，然后能够有和平的发展的。那北美教会发展的规律是什么？分裂，分裂就是止堂，分裂就是建立教会啊！你看北美的很多教会都是由原来的团体、原来的教会分裂什么而来啊！所以这样的教会能够健康吗？啊，能不让人让主的心意啊伤痛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最后的劝勉是我们如何追求神的国度和公义。弟兄姊妹，当我们谈到教会与上帝的国度的时候啊，在这个罗马书中啊，这14章讲的，你们要先起，因为上帝的国啊，第一次在罗马书中出现。罗马书中更多出现的是义啊，义信成义啊，义信行义。所以弟兄姊妹啊，从系统神学的角度来看啊，从圣经启示的角度来看，你不重视罗马书是不行的，但是你单单重视罗马书肯定是有什么偏颇的啊！大而言之啊，律法书奠定了根基，所以使徒保罗啊，其他使徒包括耶稣基督常常讲律法上什么记着说啊，关于核心的问题、善恶的问题、标准的问题，还是应当以训诲和法度为什么标准啊？没有标准不成什么方圆。但是我们看到然后是四福音书，所以说我们在罗马书中，今天教会我们一个软弱和挣扎是什么？我们罗马书更多的解析的是如何领受福音，如何活出福音，或者是福音给我们带来的益处是什么。福音给我们带来的益处当然是因信什么称义，但是你一定要明白，因信称义不是福音本身，因信称义是福音给我们带来的什么好处， the benefit of the gospel in Christ。 所以说罗马书、加拉太书这些教牧书信，他们不是取代福音书的，他们也不是取代什么律法书的，律法书就讲律法，福音书就讲什么福音。教牧书信的核心是律法和福音的什么平衡之道，以及律法和福音都在耶稣基督里得到成全，以及我们由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律法、成全福音所带给我们的那种如今在基督里不再被什么定罪。所以在保罗作品中啊，这个国度啊，巴塞利亚出现16次，但是我看到在马太福音出现55次，马可福音20次，路加福音46次。那我们从9月份秋天开始啊，各个小组各个团契啊，我们要查考啊，路加福音啊，在这个方面啊，我们查考路加福音，回到耶稣基督的生平，回到耶稣基督的教训，回到圣经中所启示的福音书本身，而不是仅仅来到福音所给我们带来的好处，甚至也不是仅仅来到福音对福音的解释和什么应用。当然福音给我们带来的好处要珍惜，福音的解释要珍惜啊，福音的传承啊，该做要还是要做，但是我们要回到福音什么本身。然后我们看到国度的定义啊，不碍事，这也是一个费城长老会啊，一个著名的改革宗长老会的牧者，也是神学家了啊。改革宗啊的在教牧方面的啊，与其他宗派的不同之处就是说，我们改革宗教会里面 有很多牧师，或者清教徒时期很多牧师都是圣经专家，都是学者似的。那今天人就会嘲笑，哇，金勇，你在教会中牧会你还研究神学，那就觉得是开玩笑。哇，你还要写书写文章，那就不务正业。那过去的话，你真正清教徒的牧师，真正的是改革宗长老会的牧师，那就是要靠着主的恩典，要有个学者式的教牧，教牧式的什么，学者的啊。当然这个方面我们真能够求主炼你。所以博爱师本身就是这样一个上帝重用的仆人啊，也是一个神学博士啊，同时他也做很多宣教的施工，慈善的施工，当然不是他自己做的啊，是由教会来啊，各个方面啊一同配搭一同成全。他在罗马书中对上帝国度的定义啊非常简明，非常浅显，但是非常精准。他就说上帝的国度乃是上帝所治理的领域，因为上帝是权力的什么大君王，因此从某个方面来说整个世界都是上帝的国度啊，这就是广义而言。然后博爱师又讲上帝的治理所描述的，或者上帝的国度所描述的，是他与那些承认他管辖权柄的人，也就是说靠着圣灵进入他国度的人之间的关系。这表示什么时候人承认上帝统辖的权利，主啊，你是主，你是上帝，你是我的上帝，那我愿意在基督里降服在你的掌管之下啊。这个时候上帝的国度就在那个时候向他什么显现。所以上帝的国度既有广义的层面啊，也有狭义的层面啊，既有一个客观的，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上帝是全地的大君王，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世界是上帝掌管的，世界是上帝救赎的，世界是上帝看顾的，世界最终万有是要本于他，依靠他，还要什么归于他。虽然这不是以任何人的意志和神学为专一的，这是客观的方面，这是历史的方面，这是世界的历史的进程，这当然也是圣经所启示的。但是神的国度还有主观的层面。所以兄弟们，当耶稣基督教导门徒祷告愿你的国什么降临，绝不是无中生有，而是说求弟兄姊妹祷告啊，见证传道啊，然后神的道传出去，圣灵约做工，这样就开我们的什么心窍，使我们真正在主观上在心灵上得见和进入神的国。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就讲到，你们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你们若不重生就不能进入神的国。所以神的国已经在那里，关键你能不能看见啊，关键你能不能什么进入啊，你这个看见，你这个进入，只有圣灵开我们的心窍的时候，只有圣灵赐给我们顺服的心智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甘心乐意的降服在上帝的主权和约法什么之下。小小弟兄姊妹，当讲到上帝客观的国度、历史的国度、世界的国度，那是大而言之啊，那是整个的是起初神创造什么天地，是宇宙性的。但是当讲到上帝的国度的主观的层面，那就是指在基督里有圣灵更新的人，也就是指什么教会。所以清教徒神学常常就把教会与上帝恩典的国度等同的。教会是谁？教会就是蒙圣父拣选、蒙基督救赎、蒙圣灵更新的人，而这个圣约的群体、生命的群体，这本身就是上帝恩典的什么国度。小小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简单的啊看到啊教会与国度啊，然后我们看到在威斯敏斯特的信条25章论教会的时候，说有形的教会啊在福音之下也是大公的仆侍的啊。有的时候我们讲，哎呀，也许我们主恩座教会作为一个有形的教会、地方的教会，不是一个仆侍性的，不是一个大公性的，不，我们在本质上，我们在上帝面前啊，我们在人面前也是一个大公的仆侍的。为什么呢？不是仅仅局限于一个国家。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来到教会中，首先不是说你来自台湾啊，你来自香港，你来自新加坡啊，你来自中国大陆啊。当我们首先这样强调的时候，我们就有问题了。我们来自哪里啊？我们是来自基督 啊，我们是同辈异灵是吗？说看我们的 origin， 我们的本源，我们的源泉，我们的 birthright， 我们的出生权啊，不是属血气的，不是凭仁义的，不是凭政党的，不是地理位置的，不是党国的，不是宪政的，首先是我们是在基督里，我们是新造的什么人啊，包括全世界一切信奉真宗教，大家讲的真宗教就是基督教，讲的说和他们的儿女，这教会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国，上帝的家，说按照常理教会之外别无什么来拯救，说救恩不仅仅是个人性的啊，救恩也是群体性的，所以就像一个人输血气的出生，你绝对不会是在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你肯定是有父什么有母，而出生下来也是出生在一个什么群体之中，所以加尔文强调我们愿意天上的上帝为我们的父，那地上的教会就是我们属灵的什么母亲的啊。今天在教会观上啊，常常我们强调个人与上帝的关系，当然这也是重要的，但是个人与上帝的关系的试金石不在于你觉得和上帝关系不错，而是在于我们和其他弟兄姊妹的关系到底什么如何。哎，这是试金石。弟兄姊妹，使徒保罗在这段经文中讲到，上帝的国不在乎吃喝，因为当时候罗马大臣中啊，既有从犹太教背景啊归信耶稣基督是弥赛亚的，也有从外邦偶像崇拜中认信耶稣基督的。当时他们存在的两大征战是什么？三大征战，一大征战是饮食 kosher food。啊，犹太人到现在吃那个洁净的食品啊，不和外邦人一起吃饭啊，认为和外邦人一起吃饭就污秽了他们。然后第二个方面隔离啊，所以说有很多主大意思犹太教背景但是没有真正认识救恩的，他们就说如果你不按摩西的规条受隔离就不能什么得救。然后第三个方面那是在于什么安息日啊，包括到现在啊，教会里关于安息日之争也是，如果你要研究这个问题，也是大而什么又大，甚至有一个专门的宗派出现，就叫安息日会或者安息日啊福临会啊，这个方面请大家思考。所以使徒保罗并不否认这些问题，但是使徒保罗说 major in majors minor in minors， 什么意思呢？大问题你要牢牢抓住，小的问题你不要小提什么大作啊，因为一些肢解的问题，因为一些吃喝的问题，守日不守日的问题，然后就夫妻撕裂啊，教会撕裂，这是不值的，这是没有智慧的，这不合乎上帝的心意。弟兄姊妹，今天撕裂我们华人的也是，到底我们是投共和党的票还是投民主党的票，有的夫妻可能就反目了。到底在中美关系的紧张中，在香港的未来中啊，在台湾啊，甚至中华民国的这个未来中，到底你站哪一边啊？蓝营啊，绿营啊，深蓝啊，浅蓝啊，深绿啊，浅绿啊，啊，到底美国还有红牛啊？所以我们就不晓得，如果我们因为这些问题，这些问题是重要的，但是不是至关什么重要的。若有人关心这些问题，我们也不要嘲笑人家，我们也不要蔑视人家，我们总是有些具体的问题来萦绕我们的心，但是我们一定要分清大是什么大非的问题。所以使徒保罗没有抹杀这些问题，而是说我们在处理这些问题是应当以什么心态呀？难道神的国度就在乎吃喝吗？难道因为他吃猪肉啊，你就说他是不信主的？难道因为他喝酒你就说他是不信主的？有的人说基督徒就不能抽烟，我说你要是基督徒不能抽烟的话，威斯敏斯特神学院早就干掉了。为什么呢？最起码我知道，我们知道范戴尔是抽烟的，所以知道很多苏格兰的荷兰的是抽雪茄的啊，是要喝这个酒的啊。加尔文包括路德在这个宗教改革的时候他就说一句话，他说我和莫兰顿正在喝啤酒的时候，德国的宗教改革就完成了，那就是我和莫兰顿算是老几，不过 过是上帝使用的什么工具，上帝还兴起别的工具啊，上帝的手在做工啊，那我们不可以窃夺什么哎天工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 major in majors, minor in minors, 啊，要分清大是大非，千千万万不要写在一些枝节的，枝节的问题吃的为主吃的，不吃的是什么也是为主什么不吃的，关注中美关系的是为主关注啊，对这个问题没有负担的也是在主里上帝所什么喜悦的，投共和党的票你要靠着主的恩典，投民主党的票你也要靠着自己的良心什么守着啊，在这个方面牧师啊教会啊我们不可能也不会一统什么哎天下啊，这些方面我们只能够分清大是大非啊，同时在一些细节的问题上具体的选择问题上留给个人的什么良心。所以使徒保罗再次强调说上帝的国度不在乎吃吃喝喝啊，就像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很有思想啊，他也非常喜欢旅游啊，他在欧洲旅游的时候他一个最大的遗憾是什么，你看哇何等辉煌的殿宇，哇何等奇妙的绘画，何等优美的音乐，然后第二句话他说这儿有没有好吃的东西啊，中国人高兴的时候就忘不了吃啊，但是啊参加一个旅游团，人家一看早晨发两片面包，一个汉姆，一个火腿啊，一个西红柿，明天还是这个饮食，结果带了两天撒腰那拉是带不下去了，不管这美景如何好，因为吃的问题解决不了哎，就不参加旅游了，不和别人再看了啊，所以说我们中国文化这个饮食男女的色彩呀非常强啊，但是你要看老美啊，天天最好的也不过是个牛排，然后倒点胡椒粉就觉得不得了了啊，然后再喝杯啤酒，喝杯红酒，哎呦这就是节日了，这就是结婚喜庆，这不得了了，那满汉全席是非以什么所思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些方面我们也要省察自己啊，神的国度啊不在乎吃喝，当然耶稣基督也讲人活着不在乎啊，不靠啊吃喝啊，乃在乎上帝口中的什么话，但是人活着也要吃喝，所以耶稣基督也教训我们祈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什么赐给我们。所以神的国度在乎什么呢，公义和平啊，并圣灵中的喜乐，当然这个方面也有很多的解释，但是无论如何总结比较而言啊，这个公义啊从客观的角度就是上帝的义，所以罗马书的主题是什么啊，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什么显明出来啊，神的义有两个方面显明出来，一个方面那些啊赖恩得救的人是因信什么诚义啊，那些不悔改走向灭亡的人也是上帝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上帝要怜悯谁就什么怜悯谁，而最终是上帝的审判承担什么啊义在啊。第二个方面这个和平，上帝啊赐下和平啊，昨天和师母散步啊，看到池塘那里啊雨后，然后天空中出现了什么彩虹啊，一看到彩虹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上帝是与人与世界立什么约啊，和平之约。所以上帝说赐给我们的两大和平是，一上帝借着彩虹立约，是借着普遍恩典普遍启示普遍的和平，第二个上帝借着耶稣基督使我们有与上帝有特别的和好，特别的什么和平，这是从客观的角度啊。第三个方面讲到圣灵中的喜乐，当然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心中真的是有主在我们的心中，有圣灵来充满我们，所以说那我们就有了一切，有了上帝就有了一切，但是我们得到了世界，得到了我们所追求的一切，却不认识上帝，那是没有任何什么价值，最终是我们一无所有。所以当我们讲到上帝的国度在乎什么，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和平，上帝赐下的喜乐，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否认啊我们主体的个人的经历，从我们 subjective 从我们主体的角度讲，我们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和睦，我们要竭力寻求与人什么和睦，我们也要传讲和平的什么 加以啊，从这个喜乐来讲，我们也要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什么力量啊？所以这些圣经的词语啊，本身非常丰富，但是从语法的角度讲啊，从文本的角度讲啊，通常合法的有两大解释啊，一个是客观性的解释，一个是主题性的解释。客观性的解释就更多的倾向于上帝所做的，我们主观的主体的更多的是倾向于我们对于上帝所做的经历啊。其实这两个方面啊，都在经文本身之中。所以弟兄姊妹，当讲到公义的时候，箴言40章34节甚至讲公义是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美国如果有公义的火焰，这是上帝特别舍的。那中国现在的问题啊，有没有真正的公义？有没有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啊？有没有真正的言论自由？老百姓有没有出国的迁徙的自由？老百姓的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有没有得到真正的保障？如果这基本的公义都没有，奥古斯丁怎么讲？奥古斯丁说，如果公义啊 ，justice， 有的时候翻译成正义，有的时候翻译成公义，有的时候翻译成公正，有的时候翻译成公平啊，是一回事的。如果正义不复存在，国家是什么？不就是一帮强盗吗？而当一个国家不再需要公义时，不需要公义，只有暴力，只有宣传，只有拳头大的是老大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那么一帮强盗就是一个国家。那其实这也不是奥古斯丁的发明。那中国人常常讲说，这个窃钩者诛，窃国者什么侯，你偷的东西小被人抓住就处死，盗贼，那你把整个国家都窃夺为己有了，那你就是秦始皇，可以传至一世二世什么三世，窃钩者诛，窃国者什么侯。这和奥古斯丁说的啊同样深刻啊。所以弟兄姊妹，神的国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第二点，保罗在第14章18节讲，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在哪几样上呢？公义、和平、喜乐啊。不谈上帝的公义免谈，为什么呢？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公说公理，那婆说婆有理，谁有道理啊？谁拳头大就有道理，那就是丛林法则，那就是动物世界。所以要讲公义却不谈上帝，那是瞎扯。那我们讲到有公义，但是公义不是光要让人征战的，那公义给人带来和平啊。什么叫公义？各就各位，各尽其职，各得其所，把上帝当得的荣耀归给上帝，把他人当得的尊重归给什么他人。当真正有了公义的时候，就有了和平，有了和平就有了什么喜乐。上帝在基督里赐下公义，赐下和平，赐下喜乐。我们怎样服侍上帝呢？我们怎样服侍基督呢？我们也要传讲公义的假意，我们也要行公义好怜悯，我们也要竭力寻求使人与上帝什么和好，同时我们自己也要靠主什么喜乐。所以啊，弟兄姊妹，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上帝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啊，有的时候啊，一个牧者讲，他说一个真正信主爱主的人啊，你一定要特立独行啊，一定要不要怕人家怎么骂你，怎么说你不好。但是另外一个牧师也补充讲，一个真正信主真正爱主的人，如果总是特立独行，总是挨别人骂，那这也有问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要保持一个适当的什么平衡。我们既要感谢上帝，也要感谢上帝借着教会、借着家庭，甚至借着敌人为我们磨刀。说就像大卫在流亡的时候，一个人来骂他，耶和华借着你来骂我，哦，这是谢谢，谢谢你骂我，谢谢你提醒我，这是何等的胸怀呀！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要求上帝的喜悦，也要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人的诚实。所以在 路加福音二章五十二节说，耶稣的智慧和生命，并上帝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什么？哎，增长。但是当然，在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使徒保罗说，在加拉太书一章十节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上帝的心呢？我如果故意的讨人的喜悦，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上帝的什么仆人了。但是在提摩太前书三章第七节讲到监督、主教、长老、牧师这些圣职人员的资格的时候，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什么网罗里。说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在家里总是打老婆骂孩子，或者说不顾家，如果一个人到哪个单位到哪个工作岗位上都丝毫没有一个积极的贡献，然后在家里生存不下去了，然后在社会上生存不下去了，然后就跑到教会里来，哎，我为义受逼迫，我就愿意牧养教会，我就愿意做长老，我就愿意做牧师，能做吗？百分之百的不能。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固然愿意为义受逼迫，这是指我们的心智啊，甚至我们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主，但是我们也要竭力寻求与人什么和睦的啊，这两个方面啊也是一个啊平衡的。好，然后我们看第三点，国度的追求。所以使徒保罗在四十章第十九节讲，我们要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所以弟兄姊妹啊，使徒保罗在这儿讲到两大追求啊，一个是要追求和睦啊，与上帝和好啊，与他人也要什么和好，然后在和好的情况下还要彼此建立德行 build up， 就是说要彼此的建造啊。最近我做一定的研究，然后我们就看到啊，在欧洲啊，在美国啊，有一些非常巨大的恢宏的教堂和公共的建筑啊，你到罗马彼得圣彼得大教堂啊，然后你到这个苏格兰啊，看到约翰诺克斯所在的大教堂啊，甚至日内瓦加尔文布道的大教堂，然后你就看到华盛顿 DC 那些建筑怎样希腊的风格、罗马的风格啊，再结合现代美国的追求和政治的理念，那这些建筑都是不得了的。好，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看到 build up， 或者做一个 builder， 做一个真正的建造者是不容易的啊。今天我们基督徒缺乏这种工匠精神啊，你就看到摩西在山上不仅领受了律法，还领受了怎么建造会幕。今天我们很多人有律法，难道律法是打人的啊？不能够做事，不能够建立家庭，不能够建立教会，不能够建造别人，这是 criticize， 这是 judgmental， 这是论断，这是批判，你这不行，你那不行，你拿出个模样来看一看呢。所以我看到摩西在山上拿出了两个模样，一个是律法书，第二个是会幕的什么样式。然后我们看到大卫和所罗门他们所次次追求的，大卫终生的遗憾，收集材料要建立主的什么殿，但是上帝说，大卫你不能建立，你手上血什么太多，不能建。但是所罗门什么建立圣殿，然后我们看到所罗门圣殿被毁，然后第一圣殿啊，第二圣殿，然后到了耶稣基督的时代，耶稣基督说，你拆毁这殿我三天有什么建立起来啊，然后讲到说，我们就是上帝的殿，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什么殿堂，如何 build up， 真正的建立，这是不简单的啊。今天我们不管领受福音领受律法的，我们常常是享受别人的建筑，然后再指点江山，然后指手画脚啊，最后不管最多是把别人给拆毁了啊，把别人给污化了，但是你真正你自己建立的家庭是什么样式，自己建立的孩子是什么样式，自己建立的教会是什么样式。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做一个真正的 builder。 所以美国的精神，我们来美国不是流亡的，我们来美国不是逃亡的， 我们来美国不是来避难的，我们来美国不是来寻求美国福利的。当初那些清教徒跨海远洋，他们来到美国成为什么 founding fathers， 他们成为一个基督教文明的什么开创者。而今天我们华人，今天我们华人基督徒，如果我们在美国没有认真信靠上帝，信靠耶稣生根建造，你没有这个概念，你永远是难民，你永远是灾民，啊，你永远是移民，你永远没有真正融入美国的这个精神。这个精神就是要生根什么建造，成造在山上，光是不能什么隐藏的。所以弟兄姊妹要追求和睦，追求彼此建立德行的事，罗马书十二章18节甚至讲的，若是能行，有的时候是不能够让步的，但是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然后最好的与众人和睦，当然是劝人与上帝什么和好。然后在罗马书的15章第二节也讲，我们个人务要叫灵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所以弟兄姊妹啊，当你回顾这个家庭的时候，当你回顾这主恩基督教会的时候，当你回顾你的一生的时候，你要想，在我这一生中，谁建立了我？谁帮我建立了家庭？谁帮我建立了基督教的信仰？在我的服侍中，谁建立了我 ？Who built me up？ 第二个，你要想，哎，到底我建造谁了？啊，我不能够总是说要不够不够不够，我有没有白白得来白白舍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最终你不要说你信什么，因为信心没有行为是什么？是死的。我们要考察我们有没有被建造，我们有没有与别人的建造什么有份。但是在建造别人的过程中，一定要叫灵舍什么喜悦。如果你不叫他喜悦啊，就像最近我在北京推荐一个人去结束牧养啊，但是他说，哎呦王牧师，你看我到他那里，他就说我骂我讽刺我啊，我这个信主以后，因为他有一定的地位，有一定的金钱啊，给人很多钱啊，这个牧者就叫你犯傻然后这个你就是生来就要上当受骗的嘛，哇，这个人就特别受伤，他说我犯傻，我上当受骗，我没有坑骗别人啊，我只是把我的钱给了别人的，哪怕他坑我他骗我是他的事啊。所以说这些方面真正用话语来建立别人不容易的。好，弟兄姊妹，我们最后看基督徒当如何先求上帝的国度和公义。那我们要首先明白呀，上帝是喜爱公义的，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他喜爱公义。而且上帝给我们的呼召，先知书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耶稣基督要讲，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什么进天国。所以弟兄姊妹，诚意是出 beginning， 但是诚意不是目的，诚意的目的是让我们什么成圣。所谓的成圣，就要因信什么行义。如果我们没有因信行义，那表明我们所谓的殷勤诚意是自欺什么欺人的啊！今天我们宗教改革的一大优势是唯独殷勤诚意，感谢主，这是真理的大光。但是如果说你唯独殷勤诚意啊，诚意就是我们的目的，诚意就是我们的中心，诚意就是一切一切，错错错。上帝呼召我们的目的不是让我们信耶稣升天堂，上帝呼召我们的目的是让我们分别什么为圣的。圣经上各个地方讲，你们都是上帝手中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做成的，为要叫我们什么行善的。行善不是行党派的善、国家的善，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什么善的事情。所以成圣的是我们生命的目的。你不能说两个人谈恋爱的目的是什么，谈恋爱的目的就是为了领结婚证，那你这不是有病吗？谈恋爱的目的不是为了领结婚证，领结婚证你有了合法的什么地位，但是有了这个合法的地位，关键是彼此什么相爱呀。如果我们没有彼此相爱，如果没有互相造就，你领这个结婚证有什么价值呢？哪怕这个结婚证是真的是盖公章的，该撕毁的撕毁，该无效的还会什么 无效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明白因信称义是至关重要的救恩论里面的要义，但是因信称义不是目的，因信称义乃是开端，因信称义乃是起初，因信称义也必然影响我们要因信什么行义。第二点，在基督里世人和睦，在马太福音五章第九节讲到世人和睦的人有福了。所以说弟兄姊妹，处理家庭问题，处理教会问题，当然我们要竭力和睦啊！如果这个说的话太尖锐啊，做的事情你自己就不敢看了啊，见面很难见，说话很难说的，哪怕你还有很好的事，哪怕你有很好的动机，但是你破坏了这个和睦，伤的这个和气，真是难。但是最重要的是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和睦，最重要的是我们使人与上帝什么和睦。我相信如果我们真正爱上帝的，哪怕弟兄姊妹之间，牧师长老，长老与长老之间，哪怕是彼此之间有些磕绊有些冲突，当面的责备胜过背后的什么爱情，铁磨铁磨出什么刃来。但是这个前提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向上帝和好啊，我们每个人都要时刻向上帝悔改啊。如果我们没有与上帝悔改和平的心，那我们所谓的和平那是假的，那是没有价值的，那是维持不住的。第三个方面，我们要靠圣灵常常什么喜乐。神的国度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什么喜乐，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所以说弟兄姊妹，不管我们是在家庭、在教会、在中美关系中、在美国大选中，唯愿我们不是依靠实力，不是依靠才能，那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靠着那加添我们力量的，我们确确实实要行公义，确确实实要寻求和睦，传讲和睦的福音。哪怕是我们为义受逼迫啊，哪怕是我们屡战屡败，但是我们仍然愿意靠着主的恩典屡败还要什么屡战啊，因为上帝在基督里啊赐给我们的不光是得荣耀，还是在基督里与他一同什么来得胜。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常常软弱挣扎悖逆，常常我们高举我们自己的义，常常我们像那个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一样，主啊，我比这个税吏这样强那样强，但是主，求你向我们开恩，使我们能够像那个税吏一样捶胸自责，主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好使我能够真正的认识到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乃在乎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的圣名，阿们。